日本政府出大使，高市或禁中国留学生，日议员用熊猫打趴中共，美驻华使馆圣诞节火爆肉集，中国火爆，卢比奥替马斯克出气，禁五名欧洲人入境。中资公司在19州收购240所美国学校引热议，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12月23号，美国战争部发布了中共军事力量报告，而这份重量级报告将中共的主要军事部署图曝光出来。除此之外，中日关系持续紧张，而日本暗示可能会对中国留学生出手。另外，在圣诞之际，美国驻华使馆一篇招聘广告令中国人破防。美国新报告公布了中共东南西北部战区的领导层架构，包括他们是哪个、名字、级别等等，还包括主要的中共火箭军设施，包括导弹基地及导弹旅等，还有主要的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单位、空降兵部队单位，以及主要后勤与支援部队设施，还有已经部署的核弹道导弹、正在扩建的导弹发射井群等等，都清晰地在图上被标注。这份报告包含了一些有史以来最全面、信息量最大的信息图，比如大量高级将领被撤职，其中一些之前并未公开报道，中共海军第一隻洲级潜艇在准备海试时在码头边沉没，共军演习和导弹覆盖范围台湾海峡及更远地区，中共巨大洲际弹道导弹东风27射程远到太平洋覆盖美国本土。另外，报告指出，中共疑似在北部的三个发射基地部署了超过100枚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而这个是为了加强预警即发射的反击能力。报告还提到2024年中共的核弹头库存约为600枚，而且在2030年前会拥有超过1000枚。五角大楼还强调2027年是一个关键节点，中共正在全力冲刺。外界认为这些军事机密本不应该公布，但是美军却将中共军事设施的部署图清晰亮了出来，其实在明确警告中共，美国熟知中共一切军事动向，中共的一切军事设施都在美国的打击范围之内，目的是战略上威胁中共不敢动手。军事评论人周子定认为，
美国历年来国防部都会发布就是中国军力的报告，大体有几部分吧。一个就是说中共本身这个高层军队清洗，它其实是关注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啊。台湾海峡是一个重中之重，中共在2024年就对台湾的这个军事施压的态度是越来越明显，进行了大量军事演习。中共因为过去20年来军事装备的发展确实非常厉害，所以国防部的战略叫不对称作战啊，这也是在最近这次对台军售中有所体现，就是台湾应该投资在一些反坦克导弹、反舰武器、防空武器上，而不是一些大型的平台和载台。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日本议员访问团近排密集访台，前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态说台日要相互扶持，众议员长岛昭久说会为台海稳定作贡献，而中共为了制裁日本，要在明年一月收回日本上野动物园的熊猫。日本50年来面临熊猫荒，今日神户市议员提出要和台湾动物交换，没想到中共国台办激到又蹬脚，怒批是日本痴人说梦，还威胁台湾胆敢将大熊猫作为媚日的贡品必遭两岸同胞的怒火。专家认为现在日本的厌中情绪是最高的，日本又猛击中共，就是用你的熊猫打败你。与此同时，日本亦在密锣紧鼓的加紧部署。24号，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就明年3月下半 高氏首次访美与川普会谈的日程询问了美方意向了。日本希望在四月份川普与习近平计划在中国举行峰会前再度确认日美同盟的团结。另外今日高氏表示非法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必须被遣返回国。他还谈到应该拒绝那些利用日本善意提出虚假难民申请的人。数据显示日本接收外国留学生人数目前已达 33.6 万，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中国学生的增多。比如东京大学的留学生中国际生有六成来自中国。日媒分析对于不少中国学生来讲，东京大学不单止是教育殿堂，而是一座高效率跳板，多数留学生毕业后直接在日本就业，只要不失业，长期居住几乎没有障碍，有些人甚至可以在一年内快速迈向永住或归化。不过中国留学生的增多亦引发日本政府的关注。之前高氏在采访中曾提到，根据中国的国家情报法规定，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有义务配合情报收集工作，那可能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表示现在已经不是接收中国移民或国际学生的时候。外界认为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限制中国留学生赴日的可能性在增高，日本对国家安全的警惕正在上升，尤其是在情报、科研与高科技领域，留学生被视为潜在风险因素。即使不是全面禁止，针对中国学生的签证审查收紧、专业限制，未来都可能逐步成为现实。与此同时，日本政坛亦有大事发生，日本在野的第一大党立宪民主党被曝光有人竟然走去和中联部的机构见面了。资深议员袁口一博大发雷霆披露说，中联部是中共对外联络部，一个凌驾于外交部之上的中共机关，他的工作就是中共执行对外政治渗透和统战的核心机构。而立宪民主党有人和这种组织见面，一边和中共的统战机关勾勾搭搭，一边在国会质问高氏祖苗台湾有事你给我们个具体方案。袁口一博质问说，立宪民主党到底站在哪一边呢？外交和国安是日本的底线，不管党派斗得怎样厉害，枪口都必须一致对外，这个是基本常识。日本和中共可以做朋友，但是凡事都有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国家主权和安全。袁口一博怒斥说，这样的国会议员就不要来了。而这段影片亦曝光出中共对日本有类似对台湾政党的渗透方式。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刚刚发布中共军力报告中有提到，习近平近年来对军队进行大规模清洗，这些行动很可能在中共核武部队内部产生震动，导致领导层对部队的战备状态产生疑虑。外界认为这个似乎暗示美国知道习近平权力震动，甚至已经逆主。12月21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尹建业正接受调查，而尹建业是今年第62个落马的副部级党官，今年亦成了中管干部落马人数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省部级干部90人，照这样下去整个中南海都不转了。除此之外，中共内部经济结构亦在崩塌。据消息爆料，今年北京市只有海淀区一个区的公务员能够全年发放工资以外，其他各个区员2025年公务员工资发放只能发8到9个月的工资。连北京的公务员都是这种收入，更不要提二三线城市的普通民众了。今日24日，美国驻武汉领馆是狠狠地给了习近平一记耳光。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招宝杰， 年薪82,439元人民币，仲有零有整噶，平均至算每月大概6,800元。而呢个对武汉普通保洁岗位3-4千个工资嚟讲，已经系天花板级别啦。呢个仲唔算，美国领馆仲有其他隐形福利，包括俾5险1金、年假、公积金等等。而且只要小学学历，识简单英文就得。这个消息一出，中国人集体破防。有网友说小学生毕业就得，那我推荐包子去。还有些说估计面试的都是博士、硕士，那是讽刺中国人民待遇不如美国保洁员，妥妥的肉杂。观众朋友，你觉得中日关系在紧张情况下，高市有限制中国留学生的可能性吗？请你分享睇法。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宁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睇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有9折优惠。12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拒绝任何支持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国人入境美国。简单讲，就是美国同欧洲对住干啦。川普针对欧洲对美国社交平台言论删帖行为，以及对马斯克的高额罚款进行反击。近期欧盟利用数码服务法的审查机制，对美国的苹果、谷歌、微软、脸书以及 X 在内的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实施严格的监管和审查，长期胁迫 X 面书平台删帖，甚至在12月5号，欧盟委员会对 X 平台罚款1.4亿欧元。昨日卢比奥在 X 平台发文说，长期以来欧洲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有组织的压制和审查美国平台，要求惩罚与他们立场相左的美国观点。这些激进分子以及被政治工具化的非政府组织推动了外国政府的审查与打压行动，而且每起案例都是直指美国人和美国公司。而川普政府绝不再容忍这种恶劣的跨境审查行为。卢比奥说，因此我判定，如果这类人进入美国或者在美国停留以及在美国境内活动，都可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卢比奥在声明中宣布了对5人实施签证禁令。这5个人曾经强迫美国企业与平台对美国人的言论与观点进行审查、打压、取消创作者的盈利资格。而首批被美国拒签的5个人包括前欧盟委员布莱顿，他是数码服务法案的策划者，而针对 X 的罚款都是他主导的。还有领导反网络仇恨中心的执行长艾哈曼德，他是一位英国长大的穆斯林。第3个是主导全球虚假信息指数的创办人梅尔福德，他被媒体打分，目的是打击保守派媒体，将言论列入黑名单。而第4和第5是2个德国人，他们是仇恨援助的创办人，在网络做监管。卢比奥将这些人形容为全球审查产业复合体的代理人。这项行动同时赋予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法律权限，如果上面被点名的外籍人士 目前居住在美国境内，这样相关单位可以立即对他启动驱逐程序。如果欧盟继续这样做，这样美国的制裁名单还会扩大。观众朋友，你支持卢比奥的这项行动吗？请你在下面分享看法。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第一呢，就是美国政府的立场非常清晰，要保护美国的主权，免受外国的干涉。所以国务卿卢比奥强调说，不会容忍外国人封杀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当然了，你说言论自由本来是自己国家在自己国家的国境之内管自己嘛，对不对？但是呢，网络平台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如果欧盟动辄就去制裁别人的话，他制裁的方法是什么哈？因为马斯克也不是欧洲人，对不对？怎么制裁呢？他就制裁美国人开的公司，年收入罚款6%。那有的公司近一年可能这个利润也没有6%啊，所以那是很厉害的一个制裁哈。因为这些网络平台不可能专门为某一个地区开发一个版本，对不对？所以呢，就等于在逼美国公司就是做言论审查，所以美国人不可能接受的。大家知道，美国作为国家传统，它基本上是不接受国际法或者国际外国法律的。美国人认为说，我们有最好的宪法，最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能降格。你这些外国国际法，这个国际法律都是些什么东西啊？都是些非常松散的国际组织写成的法律，从来没有推敲，也不考虑美国的国情。我们不能随便接受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大量的轻易的接受国际法的话，那就等于放弃主权，鼓励全球政府的形成，这是美国的这个原因哈。但是只有美国有实力哈，单国可以对抗整个国际的势力。第二点，美欧两方的言论自由的定义其实是非常的不同。在美国，言论自由很简单，但凡是言论都是自由的，不管你重听不重听，不管你跟我合还是跟我不合，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当然这里都有个例外，就是话音一落能够引发暴力，这样的言论这不是言论自由，但这非常稀少。所以基本上简单的说，在美国你说什么都行，但是对欧洲的标准是，如果我们认为错误的就不行。所以美国人就给欧洲提的问题就是，那还叫什么言论自由呢？
中文投资公司正在大量收购几百所美国学校。据福士新闻报道，春季教育集团在美国19个州买了240所学校，而且仲在继续。而他的背后是一家中资公司，公司行政总裁被形容为狂热的中共民族主义者。那这些中资公司想做什么呢？福士新闻采访的在中国出生而且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华裔美国作家西曼弗里特女士，据她说，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他们从未停止企图削弱、颠覆美国的心，目标是取而代之，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教育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战场。她提到21世纪初，中共从高等教育落手，孔子学院遍布全美，然后通过捐赠和姊妹学校项目渗透公立学校系统。现在中共直接买下私立学校，2015年他们买了川普总统的母校纽约军事学院。而中共来这里不是为了赚钱，他们是为了接管美国的教育，将美国的教堂变成小红课堂，搞出具有中共特色的美国教育。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要培养出好像哈桑派克这样的人。这位网红去了一趟中国，回来就告知他几百万的粉丝，共产主义是解决美国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案，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一代又一代亲共的美国精英。而霍士主持人亦提醒说，中共买美国农场已经很危险了，但收买下一代人的思想比那个更厉害。他们竟然买下了川普总统的母校、纽约军事学院以及这么多高级私立学校，而这个是美国精英送他们子女去读书的地方。中共是有目的的，对美国的精英阶层落手的，美国人必须要更加清醒。美国最高法院昨日12月23号裁定，川普总统目前不能够在芝加哥部署国民警卫队。之前由于治安和暴力抗议行为的恶化，川普一直力推国民警卫队在民主党执政的主要城市街头巡逻。而高院的最新裁决对川普来说是一次挫败，只能使芝加哥治安更混乱。 最高法院昨日驳回了联邦政府的紧急请求，维持了前法官自10月9号起要求阻止川普部署国民警卫队到伊利诺伊州各地的裁决。裁决命令中说，在当前这个初步阶段，政府未能指出任何授权依据允许军队在伊州执行法律。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和哥萨奇则持反对意见。代表川普政府上诉的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绍尔表示，召集国民警卫队以保护联邦人员和联邦财产的决定权在于总统，而不是伊利诺伊州或联邦地区法院。绍尔告诉大法官们，联邦官员在全国各地城市执行移民法时，遭遇了持续有组织的暴力抵抗，这样促使总统调动国民警卫队，但是诉讼阻碍了任何援助行动。芝加哥的暴力犯罪在2024年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点，而川普执政的2025年全市暴力犯罪明显下降，比如抢劫等等罪行同比下降约 22% 或更多。袭击害命2025年比2024年少了 30%。而无论是芝加哥还是其他地区，不少的暴力犯罪都是因为非法移民的增多引发的。还有一些民主党州的极左政策，比如捉了就放的政策所导致的。今日12月24号，一组数据显示，从川普再次执政后，美国有望创下单一年份命案降幅最大的纪录。而为了压制犯罪，五角大楼昨日宣布将会部署350名路易斯安那州国民警卫队到全州各地支援司法部及国土安全部等联邦伙伴执行联邦法律，共同打击新奥尔良等大都会区居高不下的暴力犯罪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